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在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后表示，他会给议长更多时间来证明他对保守派优先事项的承诺，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推进罢免议长的投票。此前格林曾经表示，他将会将自己一个几月前提交的罢免议长动议作为特许决议提出。但礼拜二下午，在与约翰逊再次会谈后，格林收回了这一威胁，称他不会推动在周末之前将他的决议提交全院投票。格林告诉记者知，他是否会兑现之前的最后通牒，取决于约翰逊如何行动。在与约翰逊会面之前，格林分享了他将提出的四项要求，包括恢复哈斯特尔特规则，亦就是无多数党中的多数票支持，任何立法都不能够付诸表决，不再为乌克兰提供资金，取消特别检察官对前川普总统进行调查的资金，以及通过一项持续决议，自动实施 1% 的开支削减，以避免政府在大选前关门。礼拜二下午，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坎农宣布取消前总统川普机密文件案原定于5月20号的临时开庭日期，并表示他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决定新的审判日期。这个意味着封口费案很可能是川普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面临的唯一一场刑事审判。坎农在宣布他的决定时说，有无数且相互关联的预审问题需要解决，仓促审判将是轻率且不合理的。在这个案件中，川普面临40项联邦指控，但他都表示不认罪。这些指控称，川普在2021年卸任后，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保留了敏感的国家安全文件，并阻拦美国政府取回这些文件。川普是共和党推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希望在大选前审理此案，但面临重大障碍。坎农尚未对机密文件案至关重要的几个法律问题作出裁决，并表示支持川普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林表示，欧洲需要防止中国向欧盟市场提供大量补贴的电动车。冯德莱恩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党代会上发言时说，公平竞争是好事，我们不喜欢中国大量补贴电动车涌入我们的市场。他表示，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产业。欧盟目前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以确定是否对它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一次调查将在11月结束，但欧盟可能在7月征收临时关税。这个礼拜一，冯德莱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在巴黎会见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与习近平会谈后，他表示，如果中共未能对欧洲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准入，欧盟准备好动用一切可用的贸易工具来保卫他的经济。礼拜二，巴勒斯坦军方表示，三月份造成五名中国工程师和一名巴基斯坦司机死亡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是由巴基斯坦塔利班在邻国阿富汗策划的。事发当时，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一辆汽车撞向载有中国工程师的车队，这些工程师都是中方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西北部达苏水电站项目工作。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德里少将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3月26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香拉地区发生的这一次袭击事件的四名幕后黑手已经被捕。乔德里强调，首次自杀式爆炸是由驻阿富汗的巴塔策划的，袭击者亦是阿富汗人。阿富汗塔利班无立即发表评论。巴塔主要活跃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和俾路支省。中共在矿产丰富的俾路支省投入巨资，包括开发战略港口瓜达尔森水港。但是在中共的一带一路投资下，巴基斯坦的经济在过去10年中每况愈下。礼拜三，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推翻原审法院的一项裁决，使反送中抗议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成为禁歌，这个是香港主权自1997年移交给北京以来首次有一首歌曲在香港被官方禁止。香港律政司在去年6月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禁止播放或传播愿荣光归香港。原审庭去年7月拒绝批准禁制令。这个礼拜三，据港媒报道，上诉庭在书面判词中话，同意原审法官所指的禁制令可能牵涉言论自由的权利，对动机清白者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但上诉庭认为，按照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发出的证明书，有关刑事行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并违反国家安全利益，因此该证明书对法庭具有约束力。批评人士表示，该禁令进一步削减了港人的自由表达。他们还警告，批准港府对这首歌曲的禁制令将打乱网络科技公司的营运，伤害香港作为商业中心的吸引力。日前，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上个礼拜阻止了将一批弹药运往以色列，因为担心这些武器会被以色列投入对加沙南部拉法地区的大规模攻击。据信这个是自去年10月以哈冲突以来，拜登政府首次决定暂缓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该官员说，在以色列方面没有完全解除美国对大规模进攻拉法的忧虑后，美国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2000磅和500磅的炸弹。以色列官员一再表示，在拉法发动攻势对于实现击败哈马斯的目标是必要的。而美国和其他国家警告说，在巴勒斯坦平民拥挤的地区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这个礼拜二，在以色列部队控制和关闭了拉法过境点的加沙一侧之后，白宫称以色列切断主要人道救援通道的做法不可接受。同一日，五个大楼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完成了加沙援助码头的建设，正等待天气情况好转后将该设施安装到位。礼拜三，在台湾附近海域举行的联合军演中，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在澳洲空军侦察机的支援下，发射了一连串高精度火箭弹、炮弹和空袭，击沉一艘中国制造的模拟敌舰。据美媒报道，模拟敌舰是菲律宾海军退役补给舰卡里拉亚湖。模拟打击的地点在菲律宾沿海城市拉亚格附近，距离台湾最南边只有400多公里。约1500名菲律宾军人和500名美国军人参加了这次军演，演习任务是阻止侵略者登陆菲律宾。中共党媒环球时报4月20号报道说，卡里拉亚湖号原名为拉普拉普号，是中国造船厂建造，亦是中菲两国先前合作的见证者。菲律宾方面将它作为模拟敌舰场景的目标，挑衅意图明显。尽管菲律宾军方表示选择卡里拉亚湖作为模拟敌舰不是故意的，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对中共的警告。礼拜三，南韩宣布今年将向当地电动汽车电池行业提供97,000亿韩元的国家融资，约合71亿4千万美元，以建立属于自己的供应链。分析指出，这个将有助于相关产业摆脱中国供应链。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南韩当局将继续寻求确保关键电池材料的安全，以便国内制造商能够通过满足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要求，来保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这项财政援助包括更便宜的国家贷款和税收优惠，将帮助当地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从美国和美国自由贸易伙伴那里采购关键矿物。此外，这笔资金还用于支持锂金属电池或替代石墨的替代品开发。出台该措施是因为南韩电动汽车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希望遵守美国复杂的规则，以享受美国的税收抵免等优惠，而使用来自中国关键矿物的汽车制造商不会获得美国税收抵免。 日前，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恩表示，他仍然对从中资公司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感兴趣，并相信可以复制这一款短视频社交应用程式的核心技术。姆努恩礼拜二对彭博社表示，实际上我已经与很多科技公司就 TikTok 重建问题进行了沟通。他说，我相信算法可以重建，将会在美国公司主导下重建技术，确保他与母公司直接调动断绝关系，强大且安全。姆努恩没有具体提及他与哪些科技公司沟通过支撑直接调动公司整体运营的算法，被认为是 TikTok 向用户推送影片的秘密武器，是让 TikTok 每月拥有超过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关键技术。复制这一技术被认为非常困难而且昂贵。Meta 公司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科技巨头多年来一直试图开发类似的技术，但进展缓慢。礼拜三，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在会议上达成初步协议，同意使用被欧盟集团冻结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的利润，为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用于武器弹药。在此之前，欧盟成员国之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对使用这类资金所附加的严格条件使谈判更为复杂。这项协议将每年为乌克兰释放最多达32亿美元的资金，其中 90% 可用于弹药和其他军事设备。官员说，这笔资金的第一笔分期付款可在7月底达几乎，大事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目前欧盟扣押住俄罗斯中央银行大约2250亿美元的资产，多数冻结在比利时，以惩罚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乌克兰长时间以来一直敦促将这笔资金用于提供关键的军事援助。目前乌克兰正是艰难抵御俄罗斯重新发动的进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